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志远，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播报。
Continuo a seguire con dolore e apprensione。
教宗方济各呼吁哈马斯释放人质，强调以色列有权进行自卫，同时呼吁和平。面对以色列人的911，中国为何不谴责哈马斯？
When it comes to political, China is 100% anti-Israel.
在政治方面，中国在所有国际社会场合100%的反对以色列。
中国连任，俄罗斯落选，联合国人权理事会遭诟病。
一些非洲国家、阿美国家内有蓝色，和当地政府做出的决定之间都有一些交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更多新闻内容，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开始，首先由陆阳播报一组热点新闻。陆阳。
好的，志远。罗马天主教教宗方济各星期三10月11号在圣彼得广场每周一次的公开接见活动结束之前，以深沉的声音同时向数以千计的信众就以色列对加沙实施全面围困表达了关切。教宗说，我持续以悲痛与担忧的心情关注以色列和巴勒斯坦正在发生的事情，这么多人被打死，又有这么多人受伤，我为那些眼见一个宗教节日演变成哀悼之日的家庭祈祷，而且我呼吁将人质立即释放。教宗强调，以色列有权进行自卫。美国国会众议院两党外交领袖星期二10月10号推出跨党派决议，表示支持周末受到巴勒斯坦武装组织哈马斯大规模攻击的以色列。这项决议案在众议院已经获得近400位成员联署支持，凸显民主共和两党对以色列的压倒性支持。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将在本周出访以色列，讨论如何更好地为以色列提供支持，抵抗哈马斯的袭击。国务院发言人米勒星期二重申美国支持以色列自卫的能力。他说，
First and foremost, the Secretary has been engaged with our Israeli partners to ensure that Israel.
国务卿一直与我们的以色列伙伴进行接触，以确保以色列拥有自卫所需要的一切。拜登总统和布林肯国务卿都明确表示，我们随时准备向以色列政府和人民提供一切适当形式的支持。第一批安全援助正在途中，将在未来几天内抵达。以色列和哈马斯的冲突持续升温之际，美国国会参议院多数党领袖查克·舒默缩短访问亚洲的行程，预计将提早在星期四返回美国。以色列星期三10月11号对加沙地带的道路和建筑物实施空袭，这是哈马斯武装分子上周末向以色列发动突然袭击，造成至少1200人死亡之后，以色列军队向哈马斯展开的报复行动的一部分。欧盟高级官员10月11号在布鲁塞尔欧洲议会前默哀一分钟，悼念以色列遇难者，现场还奏响以色列国歌。欧洲议会议长梅措拉谴责哈马斯的无耻袭击，并表示欧洲支持以色列。
October 7th is a day that will go.
10月7号对全世界来说将成为耻辱的一天。世界目睹了犹太人再次被杀害。我们在这里与欧洲理事会主席、欧盟委员会主席以及你们所有人团结一致，谴责令人发指的恐怖行为和谋杀。因国家安全罪名被中国当局拘留3年多的澳大利亚籍华裔记者程磊已经获释，并于星期三返回他在墨尔本的家中。澳大利亚外交部长黄英贤在机场迎接他。澳大利亚总理安东尼·阿尔巴内斯星期三在新闻发布会上说，
Earlier today, I was able to have a conversation.
今天早些时候，我与澳大利亚公民程磊进行了交谈，他已经安全抵达墨尔本，并与他的两个孩子和家人团聚，这是澳大利亚政府长期以来一直在寻求的结果。 四名联合国专家10月9号发表长篇声明，批评香港政府利用香港国安法打压意见声音，没有保障公平审讯。被香港政府悬红通缉的海外民主派人士说，感谢专家支持，显示国际社会不相信香港政府。联合国人权专家在声明中强烈关注香港政府依据香港国安法进行的民主派初选47人案审讯、拘捕和悬红通缉海外民主派人士的行动。另外，香港民意研究所公布最新民情指数之身份认同感分析结果显示，2018年以来三个身份认同群组，包括香港人、中国人以及香港人和中国人混合身份认同当中，香港人身份认同群组的民情指数长期居于末席，五年来从未达到100分的正常水平。志远，
谢谢陆阳。了解更多新闻内容，请登录 voachinese.com。接下来带您关注，面对以色列人的911，中国为何不谴责哈马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巴勒斯坦激进组织哈马斯星期六10月7号。突袭以色列，造成数百以色列平民丧生，以色列称之为以色列的911，并迅速向哈马斯宣战。中国虽然希望在经贸与科技领域提升与以色列的关系，同时也想扮演中东和平缔造者的角色，却拒绝明确谴责哈马斯滥杀平民的行为。以下是宇宙分享美国之音记者许宁的报道。
好的，志远。许宁的报道说，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星期一在评论以色列遭受的袭击时，在前一天呼吁各方克制的基础上，追加了反对和谴责伤害平民的行为，措辞力度稍有提升，但是仍然不点名哈马斯，更是拒绝把哈马斯发动的袭击定性为恐怖主义行为。路透社星期天的报道援引以色列驻中国大使馆高级官员尤瓦尔·瓦克斯的话说，当人们在街头被谋杀和屠杀时，现在不是呼吁两国解决方案的时候。中以学术交流促进协会的魏凯利直言不讳地说，历史证明中国的中东政策其实就是在方便的时候出卖以色列，目的是博取阿拉伯国家的支持。
But when it comes to political, China is 100% for, since the Bandung Conference, anti-Israel.
魏凯利说，在政治方面，自从外龙会议以来，中国在所有国际社会场合100%的反对以色列，连弃权票都不愿意投。要让中国调整政策非常困难，中国反对以色列支持巴勒斯坦的政策根深蒂固，所以我不知道中国将如何加强与以色列的关系，因为中国就连现在也不支持我们，尽管我们显然是受害者。
Given the fact that it is not supporting us now either.Even though we are clearly the victims.
许宁的报道说，以色列人将哈马斯这次发动的大规模袭击称为以色列的911事件，显示了袭击对以色列人的生命、财产和精神造成的深远创伤。美国911事件发生之后，中国明确谴责恐怖主义，向美国政府做出友好姿态，在一段时期内改善了美中关系。不过，国际问题专家对中国借这次巴以危机提升中以关系的意愿和能力不抱希望。美国智库国防重点的政策事务总监本杰明·弗里德曼说，我认为中国不会抓住这个机会去提高与以色列的关系，他们更关心的是被外界视为中立。美国华盛顿智库保卫民主基金会负责研究事务的高级副总裁乔纳森·尚策也告诉美国之音说，中国一直向阿拉伯世界倾斜，甚至是流氓国家支持的非国家行为者。而中以学术交流促进会的魏凯利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还说，中东地区多方进行的外交关系正常化将会吸引更多的阿拉伯国家与以色列实现正常化与合作，这是中国不愿意看到的。哈马斯要破坏美国支持下的沙特与以色列的协议，他们关系正常化会把沙特纳入美国的轨道，这对中国不利，阻止协议对中国有利。 中国不希望看到以色列人那样被谋杀、被屠杀，但是中国也确实希望看到沙特阿拉伯站在中国一边。志远，
谢谢宇宙分享美国之音记者许宁的报道。面对以色列人的911，中国为何不谴责哈马斯？了解更多新闻内容，请登录 voachinese.com。接下来带您关注：以哈冲突升级，如何影响美国的对华战略？之音时事经纬，巴勒斯坦激进组织哈马斯对以色列发起前所未有的大规模攻击。随着以色列的反击，一旦战火扩大，势必需要美国投入更多的力量和关注。在美军战略资源已经因乌克兰战争而受到压力之际，加上美军对亚太地区的承诺，以哈冲突会如何影响美国对华战略，又将如何牵动美中博弈？中国民主党全国委员会主席王军涛说，
我觉得美国的，首先我们得明确第一个要点，就是美国的决策是不可替代的。美国在全球各地维持当地的和平安全以及国际地缘政治的平衡态势，这个决策是谁也替代不了的。就是中国也许可以在周边国家以军事实力啊，能够有一些对美国说 no 的这么一些局部的权利，但是只要出了他的这个近海，他的暗路，就陆基的武装，这个就火力不能及可及的地方，实际上美国仍然是就绝对对的压倒性的优势。就到最后说最后一句话一定是美国，所以我觉得这个作用可见。另一方面，从中东世界的从中东各国来说呢，其实我觉得全球化进程开始后，大家都有两个，第一呢，有自己传统的这种外交的包袱，比如像这个中东国家，它有一个伊斯兰的一个信仰问题，它有个阿以冲突这么一个历史背景问题。但是这各国又都非常谋，就下一堆年轻人呢，他们非常追求生活的这种质量和发展，个人发展机会之后，实际上各国政府都无法抵御这样一个经济，这样的话才给了中国一个进入的机会。因为毕竟现在美国呢，他政府又不能往那个地方去投入，他就地缘政治的学者看到中国性，美国公司没钱赚他不去的。但中国不一样，中国的公司呢，大公司是国营或者国家可以在背后支持的时候呢，可以做一，他们就会到那个地方去填补一些这方面的空白。而美国呢，实际上在只要你，我刚才讲的，在中东区就两大利益，第一呢就是石油，第二个呢，它第一个应该就是以色列的安全。在这两大利益能够得到保障甚至有所增加的时候，美国是欢迎其他的力量介入，帮他来解决他头等问题。比如在北韩问题上，其实北韩问题，北韩这个金正恩就只想跟美国谈，但美国一直想拉到中国，把中国也拉进来。为什么？他觉得中国拉进来去平衡一些这样。在其他的一些国际问题上，你可以看出美国要对付中国的时候，那当时也是要把欧盟拉进来，把北大西洋拉进来，把周边的中国国家都拉进来，这是美国传统的一个做法。过去他在中东地区围堵苏联的时候，他有个中央条约组织国家嘛，他也是要做这个。所以我觉得美国呢，就是对知道中国有些搅局，只要美国你不犯了美国的线，美国就是他以美国的政治家都是一个习惯于在各种问题吵架的国家，他以就是你做一些什么姿态，他更不理你，他就要的是最关键的一点上，最后的话要由我说了算就可以。
以上是中国民主党全国委员会主席王军涛参与《时事大家谈》节目讨论，嘉宾发表的观点并不代表美国之音。美国之音《时事大家谈》节目围绕重大事件、热点问题、区域冲突以及中国内政外交的重要方面，邀请专家和听众观众进行现场对话和讨论，利用这个平台自由交换看法，探索事实。了解更多新闻内容，请登录 voachinese.com。接下来带您关注中国连任，俄罗斯落选，联合国人权理事会选举被指充斥利益交换。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联合国大会星期二10月10号举行全体会议， 对人权理事会中三分之一的席位进行改选。亚太地区空缺四个席位，中国作为四个候选成员国之一获得了连任，中国共获得154票，远超半数，不过排名在四个亚太候选国中敬陪末座。以下是宇宙分享美国之音驻罗马特约记者赵南旭的报道。
好的，志远。赵南旭的报道说，人权记录恶劣的古巴也当选为人权理事会成员国。俄罗斯与保加利亚、阿尔巴尼亚竞争东欧国家的两个席位，俄罗斯获得83票，不及保加利亚和阿尔巴尼亚而落选。国际危机集团分析师理查德·高文对《纽约时报》说，乌克兰的朋友仍然是联合国内的最大力量，但是他也认为俄罗斯获得83票比当初联合国谴责俄罗斯决议获得的反对或者弃权票两倍还多，显示出越来越多的国家集中于保护自身利益。关注人权和宗教自由的意大利寒冬杂志主编马可·莱斯宾蒂表示，
This is really bad news also because they got high score. This is a bad news because the human rights record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is so poor.
莱斯宾蒂说，这是一个不好的消息，他们得了高票，因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人权记录如此糟糕，让这样一个政权担当人权保护者是一个耻辱。很简单，他们想进入人权理事会，进而控制人权理事会，他们能够审查侵犯人权的谴责的声音，能够从中控制并且阻止任何的谴责，所以对他们来说这是非常具有战略性的。莱斯宾蒂并且表示，有必要对联合国人权理事会进行改革，让拥有自由选举和民主制度的国家参与其中。赵南旭的报道还说，1989年天安门民主运动遭到中国当局血腥镇压之后，通过黄雀行动流亡法国的蔡崇国对联合国人权机构的表现感到失望。
一些非洲国家还有一些拉美国家面有蓝色，他们就说他们是政府做出了决定，各国政府之间都有一些交易，就是你支持我，我支持你，然后呢，背后还有一些经济援助。
赵南旭还引述 CNN 报道说，联合国是充满丑闻国家的最后庇护所，朝鲜曾经担任联合国裁军会议的轮值主席国，而最近发生政变的加蓬还在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内。与此同时，超过80个人权团体向联合国大会发出了公开信，呼吁各国不要给中国投票，而是留下一个空席位。公开信认为，中国没有资格在联合国负责促进和保护人权的最高机构人权理事会占有一席之地。联合国大会要求成员国在投票时考虑候选国对促进和保护人权做出的贡献，同时候选国需要致力于保持促进和保护人权的最高标准。然而中国并没有满足这些要求，而是积极在国际上寻求削弱促进和保护人权。联合国秘书长也承认，中国对人权捍卫者实施恐吓和报复，而且是全球报复的主要实施者。在美国的非政府组织公民力量发起人杨建立多次参加反对中国当选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的抗议。
谁都用这个投票去进行外交活动，比如说一个小国家，民主国家，甚至包括一个大的民主国家，他在投中国这个支持票的时候，他一定让中国知道，他来交换其他的利益，所以他成了一个私下交换的场合。头几年我非常激烈的反对，而且直接参与这些到联合国的活动的时候，我去拜访了很多民主国家的这个使团，他们就告诉我，虽然是秘密投票，但每个人都知道谁投了谁，因为私下的交易是非常非常厉害的，所以呢，基本上没办法去阻止这些人权记录非常坏的国家的当选，所以我觉得这个投票的方式也必须的修改。
赵南旭的报道还说，联合国高度关注中国政府在新疆和西藏对人权的侵害行为。志远，
谢谢宇宙分享美国之音驻罗马特约记者赵南旭的报道。中国连任，俄罗斯落选，联合国人权理事会遭诟病。了解更多新闻内容，请登录 voachinese.com。接下来带您关注，中国延长对台贸易壁垒调查，分析称企图影响台湾大选。
2009年5月，律师朴志强受朋友之托开始介入谭作人案。
地震造成这么大的灾害，那么多人死亡，那么多校舍倒塌，那所有的人都有权利关心这件事情，都有权利问责。他调查地震的死难者，检查和谴责豆腐渣工程，这也不构成犯罪。
朴志强近20年里大陆最富有声誉的维权律师。
我觉得我不是一个胡搅蛮缠的人，我不会去追求不应有的胜诉，我的目标不是赢下来不该赢的官司，我只是争取不输掉不该输的官司。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出品的播客节目《岳阳电话》，我是武阳。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中国商务部周一10月9号发布公告，将正在进行的对台贸易壁垒调查延长3个月，截止日期正好是明年1月12号，也就是台湾总统大选投票日的前一天。观察人士表示，北京借此调查干预台湾选情的企图明显，但实际反制手段恐等到选后，台湾未来4年的领导班子确定之后才会出招。以下是陆阳分享美国之音在台北的特约记者杨安的报道。
好的，志远。中国4月开始对台湾提起贸易壁垒调查，初步统计涉及的中国商品共计2509项，主要为农产与船产。北京指控台湾对这些中国制品设进口限制，调查期原定本周四10月12号截止，但是北京现在决定延长3个月，截止日恰好落在台湾大选投票日的前一天，也是选情最紧绷的时候。台湾淡江大学中国大陆研究所副教授张五岳认为，中国最终将认定台湾实施贸易壁垒，这项调查结果可能1月12号之前就会出炉，然后再根据台湾的选举结果决定后续反制。张五岳告诉美国之音，
是不是一步到位的进行所谓全面性的制裁，还是他选前只是威慑性意图影响台湾经济选民的投票行为，选后他当然会看选举的结果再来采取要不要进一步的所谓的施压，所以北京一定是两阶段的，他不会只是一个阶段的。
对于中国将对台湾贸易壁垒调查拖至选前一天出炉，台湾陆委会呼吁北京当局立即停止贸易争端的政治操作，或利用台湾民主社会的开放性趁机干扰台湾民主运作。有观察人士认为，北京在台湾大选日前不至于有大动作，因为任何对台湾不利的调查结果恐怕都会助长抗中情绪，反而对民进党有利。台湾陆委会前主委林祖嘉告诉美国之音，
他们应该不想影响到选举吧，如果这样子执行下去的话其实反而影响更大，所以我觉得他不采取动作的话其实是比较好的。
根据台湾多项民调数据显示，民进党总统参选人赖清德的支持度稳步领先，但最高仅40%出头，而在野阵营的国民党参选人侯友宜、民众党参选人柯文哲和独立参选的郭台铭三人加总的支持率最高接近50%，如果成功整合，对赖清德威胁性大增。赖清德过去自称为务实台独工作者，因此是北京眼中最无法接受的台湾总统人选。中国国台办多次批评赖清德是麻烦制造者，拒绝与其进行任何对话或交流。台湾韬略策进学会副秘书长吴泽志预言，如果在野候选人支持度迎头赶上，北京可能于1月12号宣布终止调查，并提出促进两岸经济整合的利多方案，助攻在野的候选人。虽然北京肯定也做好了赖清德当选的心理准备，吴泽志认为，即便是赖清德当选，中国也不会立即就贸易壁垒采取大动作报复，因为
还要到520才会就任，所以这段期间恐怕会试图针对某一些农产品或水产品啊进行禁运，逐步施压，来让赖清德在某些动作上让步，包括人事或者相关的对中的政策、两岸的政策。
志远，
谢谢陆阳分享美国之音台北特约记者杨安的报道。中国对台贸易壁垒调查延长，分析称企图影响台湾大选。 了解更多新闻内容，请登录 voachinese.com。接下来是叙事类播客节目《岳阳电话》，介绍少数派蒋布，成长在中国的政治狂热九零后。
当今，真相为重，掌握全球脉动。只要点击 VOA Plus， 手指移动，信息即来，追踪政治动向，体验真实生活，世界各地的声音随时随地轻松获取。现在就下载 VOA Plus 应用程序 ，VOA Plus。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2011年，上高中二年级的蒋布。他去了王府井，围观中国的茉莉花运动。他还和同学偷偷跑到山东临沂看望盲人维权人士陈光诚。高三的时候，他更是在网上加入了一个叫中国民主党的组织。青春期的蒋布成长为一个身体力行、关注现实社会的政治青年，但行动过后，他不得不面对各种预想之外的后果。以下是岳阳电话节目主持人武阳带您了解蒋布其人。
蒋布留着一头披肩长发，胡子也应该有年把没有剃过，加上那副有事没事都戴在脸上的墨镜，活脱脱一副算命先生的装扮。他干过的事儿更是超然脱俗，他现在的一大爱好是观察和记录街头运动，当然不是在中国大陆，也不是香港。
那个我一般都会在比较前线，因为我从性格上对冲突更感兴趣，我想看那个示威者和警察是怎么发生冲突的，然后我也想拍下来自己拍着玩，就是单纯感兴趣，就是你说白了说就是北京人喜欢大街上看人打架，这个东西真的是法国特产啊，打得非常非常激烈，燃烧弹什么那个互相扔东西，催泪弹几百颗几百颗的放，就比那个香港你看到的那个2019年的香港要严厉害得多。我有一次是那个黄背心三周年的时候，很近嘛，我在警察和示威者之间，我拍他们的冲突，示威者想砸警察，然后那个不小心误伤到我，我现在都不知道什么东西在打我，因为我当时在看取景器，我只眼睛里只有取景器，一个很重的钝器，然后打到我的头部，打到右额头，然后我直接我被那个东西，就我站着直接被打倒在地了，然后马上有那个街头医护把我拉到旁边，他把我拉到旁边的时候，警察从我身上踩过去，也不是故意的，就是兵荒马乱，然后放着催泪弹，然后那个那边给我怎么那边用法语问我什么什么，你白克军过了公开丧子，你有没有失去意识什么？就是当时我觉得那个时间特别特别就过得慢，就我觉得就特别恍惚，就我说我谁，我在哪儿，我来干什么的？得益于巴黎这个城市，我在法国可能参加了大概300-400场这样的示威。我觉得，最开始的初衷是想学习经验，或者想知道，人民怎么能赢。在这样的一个社会，不光是中国，你说有点集权，有点专制，不只是这样的。我觉得在西方也是，它整个是一个高度控制的这样的一个社会里，好像所有的示威的声音都有办法被消弭。这个系统它足以办法应对所有的异议的声音的时候，就在这样的一个社会里，我们还能怎样去赢？怎么能或者争取更多的权利？
围观看热闹，这是中国社会的一大民俗。200-300年前，欧洲传教士的笔下的中国社会就早有提及。更何况，随着互联网的发展，网络围观、围观吃瓜也是中国网络文化的特征之一。21世纪的头10年，在那个中国互联网文化自由快速成长的时期，就有媒体喊出过，关注就是力量，围观改变中国。但90后的蒋布不单单是一个喜欢围观爱看热闹的人，他是个积极的公共事务参与者。这年头有这种特定爱好的国人已不多见了。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用声音穿透屏蔽的世界，用故事重构掩盖的历史。以上是美国之音出品由武阳主持的叙事类播客节目《岳阳电话》，蒋布成长在中国的政治狂热90后。各位听众，今天的时事经纬节目就播送到这里。 感谢您的收听，这次节目的编辑是陆阳，导播是宇宙，我是志远，我们下次节目再会。